新危机降临，或攞中共嘅命。最大嘅加速，中共网信办下达新命令。唐山事件主犯妻子发声，激起民愤。香港终审法官麦嘉林发言，掀起争议。威胁中共勇敢之盾，规模空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星》粤览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，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6月18号，礼拜六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。继上海银行和河南川镇银行之后，辽宁丹东6月16号亦传出银行挤提。推特上一段短片显示，银行门口等着攞钱的长队看不到头。时事评论账号财经冷眼认为，这个是河南中小银行爆雷的示范效应开始显现，这个亦将是场内的新常态。挤提对银行是重大挑战，一旦存款准备金不足以支付，银行就可能陷入流动性危机，进而破产关门。英文财经网站亚洲市场12号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，中国正在酝酿一场银行挤提危机，但是被全球忽视。文章提到，从河南至少6家村镇银行冻结储户存款，到上海的工商银行门口大排长龙，这种演变令人担心。暂时只出现在农村的挤提会蔓延到大城市。文章说，银行挤提往往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临界点。好彩的是，历史上很少发生这种情况。美国最重要的银行挤提发生在1930年大萧条的时期，最近一波挤提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。不过，或者从大萧条以来，没有任何一次比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更加重要。文章引述专家的意见警告说，作为全球经济体之一，中国如果发生银行业危机，可能在全球引发类似金融危机的经济大衰退。不少学者认为，银行挤提很难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，因为同西方不同的是，中国的金融完全是由中共控制。民主国家在挤提的时候不能够采用的手段，在中国却完全可能出现。譬如河南今次就利用健康码来限制储户维权，未来亦可能用类似的手段禁止老百姓拿钱，将挤提扼杀于无形。但最近中国似乎有民变四起的形势，从北京学生反封城到山东烟台教师示威抗议降薪，百姓的怨恨从内部冲击中共政权，剥夺老百姓的血汗钱是否会激发民变，值得关注。另外，二十大前中共内部反习派系一直在找将习近平拉落马的机会，他们亦可能故意扩大金融领域的危机。经济学者李恒清6月17号在黄丹会客室节目中分析说，中共有三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。第一场是动态清零，不单止不可能解决疫情，还会耗尽中国国力。第二场就是经济保卫战。李恒清认为，李克强救经济的减费、减税等方法都不可能成功，因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百姓对政府越来越没有信心。小微企业老细走的走，躺平的躺平，失业率无法挽回。李恒清提到，李克强一再强调不能够随便印钞，不能够大水漫灌，并且在10万人大会上已经发话，地方政府遇到财政困难，不要只以中央救急，中央只能够给政策，也即是鼓励地方去发行债券，去揞老百姓袋里边的钱。这个显示国库空虚已经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。在这种背景底下，银行挤提就成为现实的风险。李恒清亦提到，除了河南储户取款出现问题之外，连深圳的中国银行都出现要向储户发号拿钱的闹剧。黄丹说，银行挤提是拿命的，这个是多年来我们觉得最会拿了共产党命的事。既然中共没办法挽回经济，最后是不是会用战争来解决内部危机呢？李恒清认为，中共一定会出兵台湾，这个是中共第三场不能够打赢的战争。李恒清估计，北京不敢发起全面战争，只是在金门马祖等地挑起小规模的战事。 目的仲喺国内，要利用民族主义将各种挑战压落去。喺徐州铁链女、上海封城同埋唐山烧烤店事件当中，网络舆论不断发酵，一度能够同官方力量展开较量。6月17日，中共网信办发布一份所谓嘅征求意见稿，准备对网络用户进行信用评估，并设立黑名单。中共网信办发布嘅文件名为《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》，主要内容系对各种帖一律要先审后发，网站同埋平台负责对网络用户如果想喺网站、App 及平台上发帖、回复，甚至系发弹幕，都必须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，否则唔可以发言或者跟帖。网站同平台对所有跟帖评论一律先审后发，并要对网络用户进行信用评估，严重失信用户列入黑名单，唔准重新注册，终身唔俾再开设账号跟帖发言。这个所谓嘅意见稿收集意见嘅截止日期系7月1日。呢一则消息暂时仲未被广泛关注，不过仔细阅读其中内容就好容易发现，这个系一个重磅嘅炸弹。从此中国彻底进入万马齐喑嘅时代，中国人原来就唔多嘅言论自由被剥夺到一干二净。未来网民想要再质疑官方对唐山事件嘅处理，啲帖会喺后台就被封杀，发帖人亦会被列入黑名单，被终身禁言。但系网络言论有排气阀嘅功能，一旦公众嘅愤怒失去表达途径，可能会转移诉诸暴力手段。有人提出，之前仲有个政策禁止非公有资本媒体发布任何新闻，而家又搞出个评论先审后发，等同于禁止评论啦。呢两个夹埋，就系将人嘅嘴完全封住，只系剩低共产党可以讲话。古人云：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如果大家喺网上唔能够稍微发泄一下，咁只有喺现实中交手啦。亦有人估计，这个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形态都会造成冲击。重要性点样估计都唔过分。如果严格执行，未来嘅3个月，各平台嘅账号会被封几亿个，包括小粉红嘅，全部都被加入黑名单，所有嘅论坛都收档，监狱五毛亦要失业啦，因为冇帖可喷。而家系咪做空中国互联网公司嘅好时机？感觉这个一旦执行，微博支付即刻停运，用户直接流失一大半。还有人半嘲讽地说，这个才是最大的加速。唐山打人事件引起的舆论海啸持续发酵，主要疑凶陈继志被逮捕之后，他太太最近对留守在住家附近的记者发话，再次点燃民间的怒火。据绿媒报道，陈继志的太太告诉记者知，先生冇话俾佢哋知打人嘅事件，佢亦想知道系乜嘢回事。跟住佢仲十分蛮横咁表示，网传嘅涉黑猜测都唔属实，网友乜嘢都唔知，等住睇警方通报啦。网友愤怒咁应对话：，果然唔系一家人，唔入一家门。另外，根据微博网友14日披露嘅消息，陈继志嘅老婆话，佢个女喺学校遭到同学歧视，都唔够胆翻学，日日喊。仲有网友日日打电话去屋企闹佢，搞到屋企鸡犬不宁。对此，网友留言愤慨咁表示：陈继志害人嘅时候，考虑过人哋嘅屋企人咩？佢个女虽然冇乜嘢错，但佢喺享受到佢老豆俾佢嘅优厚条件嘅时候，亦要做好同佢老豆命运相连嘅后果。父债子偿唔系冇道理噶，唔会同情佢个女，只不过系受排挤，同受害人相比根本唔算乜嘢。仲有好多网友跟帖表示抵死，逐件打人事件喺中国社会影响之大，民间嘅怒火亦都去到极点。另外，网络近日亦流传陈继志嘅哥哥向受害者道歉嘅短片，一名男子喺影片中声称发生咁样嘅事，家属亦好无奈，希望可以用100万人民币搞掂。但绿媒报道指，受害女子的家属表示，陈某人的家属没有任何一个去医院探望，亦从来没有当面道歉，双方更没有任何接触。对于对方提出要拿出100万，受害者妈妈表示绝对不接受。 香港终审法院外籍法官、前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麦嘉林6月1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采访的时候声称，香港法院完全独立，终审法院没有受到政府干预，所以他选择继续担任终审法院法官。对此，身在加拿大的前香港律师陆耀辉质疑说，难道麦嘉林还不如他这个盲了的人看得清楚吗？陆耀辉举例说，2020年底黎智英本来被判保释，但亲共媒体即刻抨击法官判决不当，结果终审法院就撤销了保释。陆耀辉表示，在外国，在加拿大，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。在司法进行期间，没有人可以批评或指点法官去怎样判刑，给不给保释。今年较早时候，英国两名法官韦彦德和贺之义因为对香港司法独立感到担忧，而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。美军勇敢之盾军事演习在6月6号至17号在关岛和南太平洋地区展开，这个是两年一度的多军种联合军演。美军第七舰队公布了多张的演习图片，其中一张三航母并行的照片格外引人关注。自媒体马克时空指，今年勇敢之盾的规模空前盛大，有15000名美军参与，不单止派出林肯号和列根号航空母舰，还有被称为轻航母的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迪尼波里号。另外特别的是，第94陆军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亦加入今次演习，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导弹指挥中心。马克分析说，这个是为了回应北韩近日连续试射导弹的作为。另外，对于今次演习仲选在关岛和南太平洋展开，马克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军开始注意到中共在南太平洋的渗透。近期王毅出访南太十国，虽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，但亦显示南太地区将是兵家必争之地，美军今次演习正是剑指中共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，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亦都是对我